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和第八节。我们今天重点只要看这两节经文啊。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那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走马看花啊，要真的好好的去思想你所读的每一句话。因为这短短的两节经文，我发现其实是颠覆了我们对祷告的认识。今天这个社会不缺基督徒，但是我们缺的是真正认真看圣经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呢，就是信了神之后，或者信了耶稣之后，心里面就好像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你说祷告吗？他觉得他懂。你说敬拜吗？他觉得他懂。怎么行事为人，他也以为自己懂，但他从来不看圣经。但是如果你不看圣经，我告诉你，你永远不明白神到底要我们怎么生活。你只能用你自己旧的一套来去生活，而我告诉你，你旧的那一套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旧的一套还是旧的。所以你做了基督徒很多年，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依然没有改变，因为还是旧的一套，都是你的价值观、你的想法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包括祷告。我说这两句话其实颠覆了我们对祷告的认识。比如说耶稣这里说，你没有祈求以先，你所需用的神已经知道了，对吧？那么为什么我还需要祷告呢？你没有想过呢？既然神都知道 我还没开口，他已经知道我的需要，为什么我还需要祷告呢？对吧？那您想想，你这是不是说我不祷告神就不给我呢？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神也太过分了，对吧？你想想，你做一个母亲的，你会不会说等你的婴孩哭得不行了你才喂奶呢？不会吧，你会按时间，差不多了几个小时该给他喂奶了，喝不喝也得让他喝，因为他需要，对吧？你不会说他不求我不给他，没哭没叫不给就等，你会这样说吗？你不会。那如果神是这样，要等着你要呼叫的时候他才给你，我觉得神也太过分了。是不是我不求神就不给你呢？那还有一点让我很纳闷的，就是非基督徒，就是圣经说的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对吧？所以他们也不会求，你会发现他们也一无所缺。那你更苦恼了，你看着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一无所缺，我这个信了神的，我不求神就不给我。那你会发现我们开始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模糊，就到底我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里耶稣是不是想叫我们不要祷告呢？既然你还没开口神都知道了，别啰嗦了，意思说你别说了啊，神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五第六节刚刚教我们该怎么祷告，对吧？上次看过了，第五第六节刚教我们怎么祷告所以这明显不是耶稣的意思。那么耶稣想教导我们什么？是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什么都不是。那什么？那到底是什么？耶稣想教我们什么？你说沟通啊，先看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说什么？他想教我们什么？那第九节，那第九节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那这些效法他们是指谁呢？就是七节说的外邦人，对吧？不可效法外邦人的祷告方式。那外邦人，犹太人就会把那些非犹太人看为是外邦人，觉得他们不认识神。那这些人未必没有信仰，而是说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迷信、自己的信仰，但他心底里还是不认识神的，就有一点像 我们迷信拜偶像，对吧？你有涉及到庙里拜拜，拜完就算了啊。是一种宗教活动，但是你心里面对神是一点认识认知都没有的。所以圣经称这种人为外邦人，所以不要把外邦人当成是无神论者啊。那么这些外邦人是怎么祷告呢？那这里说他们喜欢做什么？爱说许多重复话，对吧？那所以留意到这里，耶稣不是说你不能为需要祷告，而是说不要像他们那样喜欢说许多的重复话。那为什么他们喜欢说许多的重复话呢？什么原因？话多了，闭门垂听，对吧？什么意思？这什么心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祷告，会不会你心其实心里面也会这么想，对吧？会不会我祷告的太少，神就不听呢？会不会我祷告的太少，神就觉得我不够诚心呢？所以为什么要用许多重复话祷告？因为他们担心神不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也担心神听不见他们的祷告。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恰恰相反，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你还没有祈求之前已经知道了。他知道不是因为你告诉他，所以你不需要用许多重复话祷告。外邦人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祷告目标和方式。我说这短短两句话会颠覆了我们对祷告的认识。那我这里要强而说两点，说他们祷告和目标方式错了。那么错在哪里呢？一，祷告的专注不是需要。那这点要听清楚了，祷告的专注不是需要。我说我们即使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谈祷告我们想到什么呢？需要，对吧？我来到神面前，神啊，保佑我，保佑工作顺利，保佑我孩子怎么样，父母怎么样啊，都是一连串的需要，需要多就很迫切，需要少祷告就短了，时间也短了，对吧？都是需要，我们谈祷告都是谈需要。但是耶稣的这番话颠覆了我们对祷告的理解。祷告的专注不是需要，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祷告的误区，以为祷告就是求帮助。祷告求帮助这种概念是源自拜偶像的概念，临时抱佛脚了，对吧？你为什么抱佛脚呢？因为你有需要。你没需要的时候，你还会抱佛脚吗？你不会了，是吧？所以我们的很多祷告都是没完没了的，为自己、为家人啊，先为自己啊，为了再为家人，再为好稍微好一点的朋友，这需要祷告。焦点祷告的焦点成了没完没了的需要，得不到帮助我们就抱怨神。那耶稣告诉我们，这不是祷告的焦点。其实刚才诗篇呢，那个27篇那首歌已经给我们一个提示了。你看到诗人的祷告吗？他求什么？一生一世能够住在神的殿中，那你不成了修士了吗？那你发现诗人的这种祷告跟我们祷告不一样，他的祈求是希望我能够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耀。我猜没有人会这样祷告。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为别人代求，这个也是应该的，这是一个爱心，去学习去关心别人。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要误会了，以为祷告的焦点就是寻求帮助。祷告的焦点是什么呢？祷告的焦点是神。我们看第六节，我们再重复看一下我们上次看过的第六节。
祷告的时候，
有提到第六节已经教我们怎么祷告，他说你要进入内屋关上门。上次我已经解释过了，这个进入内屋关上门不是指房间的问题，就是你的内心进入内屋，进入到你内心的深处。关上门意思说不要让外在的东西去打扰你，简单来说你的专注就是神，祷告是你与神单独相会的时间，是你跟神的一份里面灵里面的交流。我们是借着祷告跟神建立一份这关系。你发现外邦人的祷告，其实不要说外邦，可能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关注是什么呢？我们的关注是神是否听见，神是否知道，对吧？我的需要。所以以为话多了神一定会听到，但是如果按照第六节的说法的时候，神的关注是什么？你是否听见？你是否明白？你关上了门了吗？还是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思虑在烦绕着你，以致你听不见神想跟你说什么，以致你也永远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发现恰恰相反啊，祷告是，你可以说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机会，让他能够跟我们说话。所以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早上呢半个小时祷告完就算了，而是这种状态，进入内屋，关上门，让神有机会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当走的路。所以祷告不是唠唠叨叨的向神汇报你的需要，记住了，要记得了，你的需要耶稣说神老早就知道了，如果他连这一点也不知道，他根本不配称为神。好，第二点，第二个误区就是其实你可以说误区就是我们总以为神不知道。第二点就是耶稣强调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让你记住这一点。第一点就是祷告的焦点不是需要，是神。第二点就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你要记住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喜欢说许多的重复话来祷告呢？为什么？其实这反映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反映了我们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思虑和重复。你有遇到过一些很焦虑的父母吗？或者你做孩子的，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妈妈焦虑的时候她会说什么呢？她会反复说同样的事，记得啊，别忘了啊。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这种的反复重复其实是反映我们内心里面那种焦虑思虑担心，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提孩子，提自己，提别人啊。比如说你很担心健康，那么你就会反复提别人，哎，你吃药怎样啊？这个不能吃啊，那个要怎样？你会反复谈养生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焦虑健康。如果你焦虑钱，你会反复谈怎样赚钱，怎样赚更多的钱，怎样怎样。你发现其实你心里面挂虑什么，你就会反复说这样的事。那所以其实这个许多重复话其实是反映了人内心有很多的思虑，很迫切需要告诉神怎么帮助他。我们必须反复叮嘱神该怎么帮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祷告有很多误区，我们通常不单是告诉神我的需要，我们甚至还会告诉神该怎么帮助我，对吧？有没有想过真正的祷告是放手让他来带领你？他知道我的需要，我只要把我的担心的事告诉他，我放手让他来带领你，这才是真正的祷告。如果你的祷告只是汇报需要，然后把你的方案交给神，你这样来帮我， 这不是圣经说的祷告。所以像祷告是一种对神的信靠，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愿意放手让他来带领。我们看一节经文，第六章的，我们看31和32节。其实第六章反复强调这一点，第六章的31和32节。好的，到这里，耶稣鼓励跟从他的人不要忧虑。他们为什么忧虑呢？为什么而忧虑呢？吃喝和穿，对吧？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你会为吃喝穿忧虑吗？你会吗？不会，对吧？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比他们有信心呢？不是。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吃喝穿也会忧虑吗？你会吗？那圣经，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要明白一些的当时社会的背景。我们现在说的是2000年前，2000年前大部分人都是穷人，当时的人的工作是一天的工资一天发，你白天工作到晚上的时候去给你工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靠这样来生活的，拿了工资然后就活第二天，养活家人第二天，然后那天又继续工作啊，每天就拿每天的工资啊。所以当时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储蓄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积攒的，他们就是靠基本的这种需要来生存啊，所以没有过多的东西他们可以去积攒起来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个命令啊，我觉得挺感人的啊。这里看到人对神对人的那份关心，因为神告诉那些相对有钱的人，告诉他们，如果你的邻居穷了向你借钱，圣经就吩咐说你借给他。如果你要抵押，你可以拿他的外套作为抵押，但是到了黄昏的时候你要把外套还给他。为什么呢？这是他晚上的被子，你知道这个外套就是他的被子，你知道多穷吗？你也是说晚上没有了这个外套他根本活不了，因为太冷，冬天的时候太冷了。所以圣经的吩咐是，如果你真的要抵押，你可以拿他的外套，但是黄昏你必须还给他。言下之意是什么？别拿了，就岂不更麻烦吗？白天拿来晚上还给他，意思说，意思说神知道我们的心，就借了钱总觉得担心对方不能还、啊、总要拿些东西抵押。那我觉得言下之意是说你别拿了，你拿这么辛苦，白天拿后晚上还，就是、说，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普遍人的生活的那种情况，穿，你可以说他可能只有一套，不像我们今天多的是，我们是谈的是花样。对吧？甚至多的要拿去哪里有什么那种什么回收的啦，捐给穷人啦。我拜托你不是捐给穷人，是因为你多的没衣柜没地方放了，所以每年你要清理一下，清理一下就要找个理由就要给穷人啊。那这不是当时古代的那种情况啊。今天我觉得我们太奢侈了，不要笑古人。古人是按照基本需要去生存的，很环保，很环保啊。但是从这里我说神很关注每个人的需要，所以圣经常常谈到残疾人啦、长期病患者啦、孤儿寡妇啦，他都提醒我们要看顾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生活来源。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为吃喝穿忧虑啊，因为吃喝穿是他们的基本需要，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忧虑，为什么呢？他告诉他们，因为神会看顾他们，神知道他们的需要，神关注他们的需要。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一看，你觉得这是真实的吗？啊，那其实，我坦白说，我们的信心远远比不上当年的人。你敢过这种每天靠每天的工资生活吗？ 你敢吗？我们今天有寄居，我们有冰箱，对吧？所以我们 不愁吃喝，我们有信用卡，即使没钱还可以继续刷，对吧？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忧虑，我们忧虑的是五年十年后的事，我们不是忧虑明天，我们明天是足够的，一年后可能也足够的，我们忧虑的是五年十年后。古人真的很伟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因为他们相信神。正是因为这种没永无止境的积攒，今天就是这种风气要鼓励我们积攒，这种的攀比，所以我们今天是没完没了的思虑，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安静的去寻求神，我们的心永远也得不到那份的满足，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不足够。相比我的邻居，我觉得我还缺乏。但是耶稣鼓励我们，他要我们借着祷告去认识神，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基本需要。我强调基本需要，吃喝穿啊，当然如果你要五年十年那是你的事啊，你要担保五年十年的事那是你的事，这不是圣经的承诺，但是承诺圣经给予的承诺是你的基本需要神知道。神会为我们负责我们的基本需要。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五章的四十五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好的，那日头和雨水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赖以为生的。那这里告诉我们，即使是恶人，神也一视同仁，也一样的看顾他，那么他岂不会更看顾那些相信他的人吗？那关键是你能否敏感到他在看顾你呢？甚至你还没认识他之前，他已经在看顾你呢？那我这次回香港过年的时候，就有一家我们就听到一个亲戚，一个我们认识的一个亲戚，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已经大概九十二岁了，一个老姐妹啊。我到的时候，我听说他家人说他因为有一天心脏跳得很快，后来就送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了半天医生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心跳又恢复正常了，恢复正常了之后呢，就决定让他出院，但是很奇怪，是出院的是刚好元宵啊，就是元宵是除夕，是初不是初一，他是初一是除夕，除夕出院啊，就让他回家了，就反正没查不出什么原因，就让他回家。然后初一的时候，他们全家有个就团圆嘛，啊，就孙子了，儿子都来了。然后那天呢，他姐姐就心血来潮，就打个电话去拜年，问候一下他老人家。就他们两姐妹就在那边打电话，我不知道，我当时我在洗手间，我一出来听到他们打电话，我也过来凑热闹，我说我也要问候一下他啊。他认识我们的啊，然后我们电话里就问候了他，然后他声音特别洪亮，你不用语音也基本上能听到他说话，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传道的，所以他不断在电话里祝福我们，他说神祝福你们，什么说了很多话啊，声音特别洪亮。然后结束我就跟周老师说，我说我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有事啊，声音比我还洪亮，就是说然后当天晚上他们是潮州人，所以除夕晚吃饭时间也比较长，听说吃到凌晨两点，老人家就坐在那边，有时候睡了，有时候起来又看看他们，然后一起很开心的看他们团聚。后来我们初四的时候离开了，离开那天就接到一个消息说他离开了，他走了，他 他已经离开了。像他的一个媳妇发给我们，然后发给我们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之后，他后面有一点怨气，他说那一天早上的时候，我可能血压低了，后来就他有一个佣人就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是血压太低他就昏迷了，昏迷之后就走了，很快的就走了。然后呢，这个媳妇就有一点抱怨，他说他走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后来我一想，我说不是的，我们就回他，我说你错了，我说我们看到神真的很恩待这位老人家。你想想，他除夕医生主动放人，你知道有时候医院不放你，你也走不了，不是说你想走就能走啊。医生觉得你情况不好，不让你走，因为他要负责，是医生主动让他回去的。回去之后当天全家人都在一起，很开心的一起吃，他一直把他所有人都见了。所以我跟他说，不是的，我看到神真的很恩待他，神的看顾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可能你没留意，你就很多抱怨，觉得为什么不按我的想法。你想一想，因为香港的假期很短，不像我们这么长了，三天就要上班了，初四已经开始上班了。你想想，你有事难道所有人又请假跑回来吗？我觉得神就让他昏迷就走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就预备。我觉得神很好，我跟他说神真的很好，对他太好了，就让他有机会在精神这么好的状态下跟家人团聚。所以我想说，是耶稣说的没错，神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吗？那还有一点，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六章，我们再仔细看一下第八和第九节吧。我们再读第八，然后再加上第九节。
马太福音六章八到九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好的，那从九节开始呢，就是很出名的那个叫主祷文，那是耶稣教门徒该怎么祷告，这个下次我们再看。那第八和第九节，我不知道你没有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父，看到吗？第八节说你们的父，然后第九节当教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应该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大家留意父这个字，父在马太福音六章出现了几次？有人算过吗？有十次，挺多的，十次都是指神。但这十次明显要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那即使你不认识他，有一个事实，就是他是生命的源头，是他创造了我们，养育了我们，阳光雨水，那不是你有本事能够赚回来的阳光雨水。那而且别忘了，神赐下阳光雨水空气种子让我们能够生存，还要许很多好东西，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的本事能够去赚回来的。所以耶稣说不需要为生活基本需要去思虑愁烦，因为这是天父给你的。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他有责任看顾我们。所以古人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天无绝人之路。即使古人也明白，他透过观察他意识到天无绝人之路，谁让我们绝路？是人，人赶尽杀绝，天不会给我们绝路，是古人的理会，这不是圣经的话。但你从古人你就意识到，古人透过他的经历或者透过他的观察，他看到一个事实：天不会绝人的路， 我觉得我们通常走到绝路是因为人造成的，是人没有怜悯的心肠，没人没有恻隐之心啊、幸好天不是人那其实我说过，你还没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照顾你了。昨天我还听一个基督徒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还没有还不是基督徒之前，他已经开始读圣经。有一次他很穷，非常潦倒，他就在祷告神，他说哎呀怎么办，祷告上天吧，因为他也不认识该怎么办。然后突然想起我房子里还有一些硬币，他就找把硬币找了33块钱，凑起来有33块。然后他就计算，他说我每天花5块钱，5块钱就大概可以让我6天左右吧，5、6天的生活。他就这样，先过5、6天再说吧。不过那段时间他就说他心里很平静，他也没有紧张，只是说当时他心里面他的确有向上天祈求，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但他心里还是平静的。然后发现有一件很神奇的事，他快用完那些硬币的时候呢，有一天他之前的单位打电话给他，他说某某人你上次业绩的一个奖金200块钱你还没拿，他说你过来取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惊讶，因为他说这个时候不是发奖金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说也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发给他，其实不发给他也没关系了，就是说但是那个时间他说太奇怪了。所以我说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不贪，天无绝人之路。很多时候是你害死自己，因为你贪因为你贪人无厌，把自己撑死了，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很多人是自己累死自己，不是天累死他那或者我们再看6章26节，我说六章反复提到这个道理，6章26节，可能我们不相信，所以耶稣只好举这个例子，飞鸟是天父创造的，所以天父有责任养活它。天鸟不懂得种，也不懂得收，更没办法去继续，但它活得好好的。那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我要你学习观察大自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之所以很多的这些什么大自然生物活不了，是因为人贪得无厌，人把他们赶尽杀绝。你可以说人才是大自然的最大的敌人。而耶稣在这里说，你岂不更比飞鸟贵重吗？这就是人在神心目中的那个位置。所以耶稣反复强调，神在暗中看顾着我们，你相信吗？那我觉得有时候多点观察大自然，我喜欢观察大自然，我通过观察大自然，我看到神的真实，也看到神的作为。那比如说或者抛一些我的想法让你去思想一下，你们想过吃和喝的东西都是上天给的，我们只能加工，对吧？原材料都是上天给的而且你也必须劳动才有收成的，所以上天也不让我们懒天不会掉陷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就说拿蔬菜作为例子，为什么种出来的蔬菜不能保留，但是蔬菜的种子能保留呢？种子能保留多久？多久？不同吧，待会不种了。你看到神奇了吗？他现在说一年，我知道有些是2年3年都有不同的种子的寿命。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总之你不能浇水，对吧？你放在那边干巴巴的，为什么它还能够保持这种生命的能力呢？不知道，真的就是不知道。那我刚才是问，种出来的蔬菜为什么不能保留，种子却能保留？你想过为什么吗？既然是如果是神创造的，既然种子能保留，为什么蔬菜不能保留呢？对吧？我们那个菠菜能够放上一年多好啊，为什么呢？你有想过为什么吗？没有我们那么贪。我猜神真的很有智慧，神真的很有智慧。你东西多了吃不完，你比如说古人东西多了吃不完怎么办？最多把它腌了，还想办法要保留，对吧？但是如果真的吃不完，能拿来做什么呢？就分给别人。意思说，神给我们的东西是让我们共享，所以神不允许我们保留。能保留，你的仓库你的冰箱会越搞越大，你的东西越来，对不起，冰箱是后来的，我知道，你的仓库越搞越大，我们舍不得给别人，然后商业化了，对吧？我们美其名商业化，其实就是贪。那我告诉你，这不是上天的旨意，上天真的很美好，但是只是我们逆天行道，搞得我们生活很不美好。你可以说神真的用心良苦，他用尽方法教导我们要互爱要共享，但是自私的人把一切占为己有，美其名商业化，所以你可以说很多的灾难都是人为的。那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吧，看了这段经文你好好去想一想耶稣说的这番话，你的需要天父是知道的。那但愿当我们神的话也能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去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那我刚才说马太福音九章六章九节开始九节开始呢到十三节是很出名的叫主导文今天我们不看那主导文是给跟从耶稣的人的，也就是说是给基督徒的。那这点我要强调，你也要听清楚。所以当主导文的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导文是给基督徒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已经跟神有进一步的这种关系不只是一种创造主跟创造物的关系，而是已经进入了一种父亲和孩子的关系那所以正因为他们有这份关系，他们可以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而神也会像父亲那样进一步的不但只是供应他们，去带领教导他们，神也会在暗中去查看他们，查看就是看顾和保守他们，因为神是他们的父我觉得我很有福我生活上我没有压力我没压力，真的没压力。为什么呢？因为我天上有一位父亲，有时候生活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大部分不是我的困难，因为我真的生活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明白圣经的道理之后，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压力我觉得有时候我说的困难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需要，有些我爱莫能助这个会成了我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位天父，有时候我可以进入内屋关上门告诉他，我说天父这件事情我承担不起，你帮助我吧，或者你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吧，我帮不了他。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有一位天父，所以是因为我可以依靠，我可以凡事都能够借着祷告交托他这不是一种心理作用，是真的，我看到他会为我分担，他会听我的祷告我记得我们认识一个老弟兄，在香港的一个老弟兄他当年年纪也很大了，可能有七八十岁了 他后来好像是肺有事，然后呢医生帮他检查之后，因为他没结婚，没有孩子，没有妻子，他一个人，是一个老弟兄啊，他是很晚很老年才信才认识神的。所以医生看他当时检查发现他的肺有事，然后因为知道他一个人嘛，就特别同情他，就说就觉得哎呀你这样有需要，他说你要赶紧做手术，他说我帮你安排，因为公立医院都要排的嘛，医生就好像主动的，我说我会帮你想办法但你要赶紧做。这个老弟兄给他的回答呢，出乎那医生意外的意外。那老弟兄说，他说我不能答应你。然后医生问他为什么，我必须回去先祷告一下，看看神同不同意。周老师也认识也知道的这事，就是说你把医生给急坏了，医生比他还急，就是说，然后他真的回去祷告，一个星期回来，医生问他怎么样，他等了多久我都忘了，医生都比他还急了。后来因为医生不断的催他，然后后来他才同意，他等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他祷告，他觉得好像神批准了，他同意了啊。那我觉得这就是美丽的地方。如果是你，我们急得不得了，巴不得赶快做手术，管他神说什么，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在意想听天父说什么，我们只是专注要告诉他我需要什么，我们根本不在意听神说到底该不该做，我们马上急着做。但我觉得这个老弟兄真的是有信心的人，他真的相信神，所以他敢跟医生说我要再等一等，我要问问我的神，他有告诉他要问神，可能医生也觉得可笑，你知道吗？所以无论如何我也鼓励大家吧，我希望你们当中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我希望你们也能够进入这种跟神的这种父子的关系。耶稣来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引领我们悔改，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路走错了，我们离神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悔改归向神，这样你才能够与神去建立这份关系。悔改意味着一个新的生活生命目标，就是以神为我们的焦点，以他为我们的父，让他带领我们，我们愿意去听从和顺服他，这就是悔改或者洗礼的意义。所以我也鼓励大家所以不要因为说你不是基督徒你就没办法去经历神了什么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真诚的发自内心向天上的神祷告，求他带领你，你听了他的话之后，你可以真诚的向心里面向他祷告，你说你愿意让他带领你，就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那个什么200块钱那个，那当时他还是个非基督徒，但是这个经历很震撼他，因为这个时间太吻合了，他知道这不是巧合。好的，或者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